就轮到那周围。
这个祷告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通常最难理解的就是，如果神你有万军万马，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好像完全不动？所以我们就需要看他的第二个第三个祷告。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就在第一个祷告中间呢，我们知道以利沙先知呢，事实上是常常处在一个极端危险里面，就像跟刚刚那个第一个宣教士一模一样。在这个极端危险中间呢，我们不仅要问神一件事情，很自然你会问事情，神啊，当上面的经文说主啊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请注意一下，他并没有说神马上要把你的困难拿走，他是说我要跟你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神你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你的重点会不会不是保守维护我们的安全，而你的重点是同在？亚兰王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我一定要战胜以色列国。那这个先知以利沙呢，妨碍我打胜仗，所以什么是他的德呢？就是我把以利沙抓起来，然后把他收了，那就是我的德。以色列王呢，看到以利沙竟然能够把亚兰军队带到城里面，那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也是把他灭了，那我的国家就可以安稳。那个神旁边的仆人整天跟着神人以利沙，好像跟着007一样，特别危险，随时要丧命。到底神的心意？所以那个仆人就说哀哉哀哉，是完蛋了，一个绝望的仆人。所以亚兰王、以色列王跟神的仆人这三个人，什么是他们的德，是他们的失呢？神人的得失，你们看见两个王相争的时候都拼命抓那个世界，都是要失去世界，但是最后呢，他们都失去了世界，甚至失去了自己，为自己拼命抓的呢掉光光。先知呢反而走一个完全相反的路线。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后面两个祷告事实上是展现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路线，就是神是恩慈的。但是弟兄姐妹，我这个一个月前讲的道，我就在想过去一个月到底我自己生命里面领受是什么。我们发现呢，神是恩慈，但是呢我通常是用我是恩慈来回应。我生命里面的恩慈跟神的恩慈原来有很大的差别。当我们看以利沙说，哎，主啊求你这个拦阻敌人，然后让他们眼目拦阻起来，让他看不到，然后第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然后我们要怜悯他们，求神怜悯他的敌人，就像怜悯我们一样。主啊，我们就看见一个恩慈，神的恩慈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回到做父亲的角色，做老爸很难做哈，你不用跟我点头哈，这个，因为我们老爸恩慈不浅，我们想做慈父，但是呢，环境可能逼到一个程度，一个慈父就变严父，这个我们做老爸的都知道。但是这里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呢，神有那么大的能耐。我们这个讲到完之后，以后还要接到后面那一段去哦。我们看见以利沙的生命里的恩慈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个恩慈呢，不可能是以他自己有的，除非他是跟着神，是神的恩慈赐给他，他才有这样的恩慈。在先知书里面呢，他的师父以利亚呢就像一个严父一样。很多解经家讲说，到了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 他就像一个真的蛮有恩慈的牧人一样。做父亲的，我们巴不得我们成为一个慈父，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很难做慈父。当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再一次提到刚刚第二个那个画家拉拉莉莉呢，曾经这样讲一段话：如果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的重点不是我们的安全，而是他的同在的话，那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拉拉莉莉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一生生命的呼召呢，通常不是我们的安全，而是我们的圣洁，就是越来越像主。所以当我们讲说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神一定会把我的安全保得很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呢，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得到我们所一定会得到的，甚至会失去我们想要的。拉拉莉莉，请对不起，再看下一张哈，再下一张，对，这张是一个蒲公英的这个图画。那我们都知道蒲公英它的把那个花散出去的时候呢，它生命是失去的哈。那他就这样讲一句话：我已经预备好被献上，生命当从失去来度量，而不是从获取来测量。 Life must measure by the lost, not the gain. 生命当从失去来度量，而不从获取来度量。生命不从喝人的酒来领受，却从浇奠的酒来领受。因为爱的力道来自爱的牺牲，受苦最多的能给的也最多。好，我们看到这里哦。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大概从上个月开始，我就在看这个宣教士拉拉莉莉的这个过程，这段话。我们相信，我们也为你祷告。这一段话哦，可能会把你的生命整个翻过来。这已经把我翻了一个月，我现在还没翻了，走不了账。你相信你的生命是用失去来测量，好难，对不对？你相信你的生命不是用获得来测量。如果你能看懂这句话，我们都知道福音书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拼命为自己要抓那个世界、抓那个生命的时候，我就必丧掉生命；当我为主丧掉生命的时候，我就必得到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来到美国，我们什么时候不是在抓，然后用我抓到的东西来衡量我生命的价值？我什么时候曾经尝试用我失去的东西来测量我的价值呢？这个北非的宣教士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生命。那有一个姐妹呢，她也根据就这一幅画，她看到感受，她这样讲：当我在一个社区，我失去友谊，失去名声，失去动力，失去平安、专注、地位、分量、梦想，这每一个失去呢，好像一个破碎的碗的碗屑、碗片一样。但是呢，这一片一片的破裂呢，我整个感觉好像整个生命快破碎掉了。但是当我每当回顾别人经历的重大的失去却获得恩典的时候，却被彻底的颠覆了。特别是刚刚拉拉莉莉她放下画家的生涯进入北非的时候，她所展现出来这个生命的力道呢，我就发现我的生命是可以用失去来做衡量的。所以他就继续讲说，当我用失去来衡量的时候，我就开始体会什么是真正的怜悯，了解依靠、谦卑、感恩、聚焦、更正、独处和与基督合一。我们发现我们未曾失去也永不失去那最宝贵的，就是基督深深的爱了我们， 失去了毒钩就被毁灭了。我们看以利沙，他表面上他在第一个祷告呢，如果是我们，你觉得你会怎么做？这仆人在这里，仆人还没看到万马万军在旁边。通常你第一个祷告很简单，说神啊，你是万能的神，求你就只差一个天使把他们都干掉。通常祷告是这样的，但是第一个祷告只是说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看到你是跟我同在的。第二个祷告没有把他们灭掉，第二个祷告只是把他们眼睛闭了，然后带到城里面。然后第三个祷告是睁开他们眼睛，让他看见神是恩慈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有时候在过去一个月在想，什么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岂不就像以色列王，岂不就像亚兰王？我都是拿抓得到的东西来衡量我的价值，而不会拿我为主失去的东西来衡量我的价值。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对不起，再跳到第一个镜头，那几个小孩子，他们大概去了两三年，他们到那个海岛，飞那个海岛，然后这个海岛呢，它是没有文字的，它有语言，所以他们要创造他们的文字，花了两年到三年时间，终于开始创造他们的文字。然后他这样讲：最初我们不了解，我们一家终于学会 Ben-En 的语言，和居民相处融洽，这一切不是正才上轨道吗？他回台湾，这个他太太在之前就有点化疗了，他回台湾经历过无数的化疗放疗之后呢，他的太太听到他再一次罹患癌症的消息，我们很震惊。我们明白上帝创造我的价值，在我生命前后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呢，他就去问旁边的宣教士，为什么神让他们呢，会卡在这里？对不起，我看一下。好，所以孩子刚生出来，有火山，有海浪，然后那个土人呢也很野蛮的然后这时候得了绝症，那他就请教他跟他们在一起的宣教士然后有一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待了二十几年，那这个宣教士跟他讲说，我太太得了癌症就复发了。这宣教士第一个反应呢，他说他突然笑了起来。你知道吗，在那边山头的宣教士呢，那个有心脏病，还有某个部落宣教士呢，他身上带着肿瘤，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这个宣教士就说，他为什么会笑？因为上帝老是找这些生病的人、软弱的人来做宣教士，那些康强健康的人都不会来。那这个宣教士叫陈维恩，他在翻译北岸的圣经的时候呢，他就翻译到这一段，在九基督徒大概记得这一段：上帝拣选世人所轻视、厌恶、认为不足轻重的，来废掉那一项被认为看为重要的。宣教士说，像他这样出身医师的背景，能够来到美国得到最好的资源跟教育。我们在美国大部分不是为了有所贡献而做一些事情，我们是为了保有将来优渥的生活跟声望，但是圣经的价值要把我们最好的给出去。你所受的一些栽培，所花的一些力气，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下一代， 这是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他说我们不是要贬义一切知识和生活的追求，而是审查生命每一个决定，好好过滤自己的动机。最后他讲一段话，他说我知道他是父亲，我知道为什么带着全家来到这里，因为我在学习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可以舍的，什么是可以失去的。当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他这样讲，那么献上如叹息之短的一生，为爱停留于汪洋大海之上，蠢蠢欲动的火山旁边，那又有何妨？所以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想回去的时候你们好好想一件事情，我已经在这个上老底上了一个月，但是我想这是福音的一个本质，我的生命有哪一些是可以用我为主失去的那一部分来测的？求主帮助我，不要再算那些我可以抓多少来测量我的价值，而是为主失去那部分，让神来做那个定夺。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美国，我们都来追求美国梦，美国梦就是一个字，但是主啊，你在你的福音旧约新约里面，你确实说那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你舍掉的一切，看起来是要上吊生命，却要得到生命。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到了美国之后，我们何时何地不再抓跟得，但是主啊，你再一次借着你先知以利沙的经文向我们提示，这个先知以利沙，当他愿意为你放下一切，把他生命也放在你手中的时候，看起来他失去几乎所有的一切，但是他却得着你那在基督里面极深无比的恩慈，是基督里面的荣耀。而那以色列王跟亚兰王，当他拼命这样抓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却一无所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福音的得失来颠覆我们的得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回去的时候，让你的福音来审查我们心中一切的意念，鉴察我们的心意，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叫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知道现在讲道完了，我们会忘了，有时候会忘福音，有时候会走偏了，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会保守我们，你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在未来的岁月里面，福音不断的在我心中好像一个婴孩一样，像保罗所说，巴不得在我里面生产之难，这福音在我心中让我知道怎么样放下来，让你得着我，奉主的圣名求。